请掀开经本五十八页，五十八页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五十八页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从这一段看起啊，那么这是菩萨修持，前面一段是讲菩萨自修，那么这个以下呢是讲菩萨教化众生啊，我们常讲啊自心化他。自行呢固然非常重要，化他实在也是非常的要紧啊。在教学上常说啊，教学相长啊，如果菩萨要不发心教化众生啊，就是不修利他心，菩萨行就永远不能圆满啊，没有法子圆满的。那么由此可知啊，虽然说利他了，实在讲呢还是自利啊，还是自利啊。那么利他呢，在手段上来说，第一个就是需要辩才，因为佛说这个经是在我们娑婆世界说的，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对立，像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简选圆通他所说的，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耳根很利啊，看不一定能看得清楚，这一听他就听清楚了，就听明白了，这耳根利啊。这个菩萨当中啊，观世音菩萨与我们的缘分特别深啊，真的是家家观世音啊！观音菩萨为什么给我们有这么深的缘分呢？那么观音菩萨也是耳根最利，你看《楞严经》上它是耳根圆通章啊，所以我们的根性呢，跟观世音菩萨的根性相同啊，真正是志同道合。所以就显得特别有缘了。那么因身为教体，当然辩才非常重要。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四无碍辩才啊，有四种无碍辩才。不但言辞无碍，义理无碍啊，法无碍啊，法相无碍，最重要还要是 要说不完，他喜欢说。如果他前面都有了，他不喜欢说法，那这个是没法子了啊。所以说，一定要具足四无碍辩才。宗持这两个字很要紧，我们往往听人说法，他说了半天呢，我们不晓得他在讲什么，这个说法了，目的就达不到了。宗持，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纲领。他说东西能够把纲领、层次通通能掌握到。是你听了之后你能够很清晰的明了他说的意趣，很容易把他抓到。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解释呢，这就是确确实实抓到纲领，掌握到中心。那么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宗持的意思，它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用什么法来总一切法呢？在语言教里面说，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啊，无论哪一法都能够总一切法啊，都能够持一切义啊。从圆顿大教来看，我们才能真正看出来佛法平等，法门平等，无二无别，它确实是如此的。那么今天在我们净宗法门里面，我们就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大宗持法门如果我们读过欧益大师的念佛开示，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了。该罗八教原是五宗那就是把整个的佛法通通包括尽了一句佛号包括尽了这是就本经的说法这一部经是净宗第一经。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句阿弥陀佛包括整个净宗的法门。这一个法门又同时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赞叹的、所弘扬的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句阿弥陀佛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自行化他的大宗持法门，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所以这个总持如果在其他经上那是另外一个说法，在我们这个经上说法就特别殊胜这是诸位一定要晓得的所以你能够抓到总纲领修容易真正得力短时期就有殊胜的成就。 这一个纲领就是一句佛号啊，决定不能看轻了啊！我们自己以这个佛号来修行啊，我们教导别人啊，讲经说法，无非都是劝人念阿弥陀佛啦。没有其他的目的呀，目的就一个，劝大家相信阿弥陀佛啊，发愿往生，老实地念这句佛号，我们这个讲座目标啊就圆满成就了啊，没有其他的目标啊，所以这个叫宗旨啊。你劝的叫别人能够相信啊，心服口服，这要靠辩才啊。所以这一句它有特别的意义，在本经上来说啊，自在无碍啊。如果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啊，就是辩才宗旨自在无碍啊，要达到自在无碍的这个目标啊，你不但对于净宗法门，你要有相当的羞耻啊，就理解不行，自己要有功夫。这个功夫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正念，我自己亲证的这个法门，这不假了啊！这个说法说出来，这个语气斩钉断铁了，人家听了不会怀疑啊。我自己没有功夫，光是听人家说的，我也照一样话葫芦也这么说，说的怎么样呢？说的自己都怀疑，叫别人听了怎么能相信？这不可能相信吧？啊，所以对于净宗的理论方法，不但要明了，要认真的去修学，要有修行的功夫在里面啊，这才能到自在无碍啊。不仅如此啊，所以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啊，都叫大家同学一门深入啊，尤其是在最初刚刚入门，刚刚入门说老实话呢，都不能求解啊，这个前面还有座位啊，都不能求解啊，就叫念老实念佛啊。为什么呢？成就你自己修学的基础啊，这个基础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佛法决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啊！你没有戒定慧三学的基础，你一开头上我研究经论，你研究一辈子，你也不会有结果啊！佛法像摩天大楼一样啊，摩天大楼啊没有办法建立在沙滩上啊！啊，那要很深的地基呀、啊。这个戒定慧三学就是基础，就是地基啊。所以古德这个教学要求我们五年学戒啊，那个学戒不是修戒律，这跟诸位说过了。这个五年呢，就是修三学的基础，受老师的教诫啊，这个是佛法了，新生入伍训练的，这个五年是入伍训练啊，新生训练啊，五年以后这才开始研究经教啊，开始听经。啊，开始 禅堂里参禅，念佛堂可以去念佛了。前五年没资格进去的，不但讲堂没有资格进去，禅堂念佛堂通通没资格进去，因为你没有基础。可见的这个基础教育的重要，这个讲层次，五年以后啊，这才严谨，等于说预备的工作做好了，这开始学习，开始修，开始学，解学并进。解学到有一定的成就之后了，这个时候说博学多闻，这个学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广学多闻，不仅是经中的经论我明了，一切大小乘佛法我通通都明了，这个说法真是自在无碍了。不管你讲哪一宗，哪一个法门的，我通通懂得，都不外行啊。不但佛法要通达，世间法还得通达。世间法，人情世故，风俗习惯，这些礼节你也不懂，你就不会受人欢迎。虽然一肚子佛法人家不要，这个东西也麻烦了，也不行啊。所以世间法也要通达，事出世间法都要通达。所以这个底下说，善解世间无边方便，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自在无碍。可见的自在无碍不容易啊。这样的境界一般说起来总是在圆教初住菩萨才能够达到。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常说的要证得离一心不乱，这是真正自在无碍了。没有到这个程度可以得少分，得一分，得两分，得三分，这个可以得到的。总而一句话，一定心要清净，心地清净光明，好学多闻，我们在帮助一切众生才能够得少许的自在无碍。同学们一定的要知道修学的次第，才不至于浪费时间，浪费我们自己的精神，晓得修学次第，晓得修学某一个阶段有某一个阶段的重点，底下这一句是坐言沉地深入意味，沉地言是什么意思呢？佛的经是沉地言，是如来的沉地言，就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啊，尘在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至诚心，从至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这诚谛，至诚心就是菩提心啊，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讲的知心啊，真诚之心呢，从这流露出来的。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真诚，我们面对着这个经本呢，这个经本上所写的不是诚谛，绝对不是的。啊，如果要是的，那就好办了。啊，每个人读佛经，每个人开悟，每个人都成佛了。啊，为什么念佛经念一辈子还是迷惑颠倒呢？经上不是诚谛。所以我们心也是真诚面对这个佛经，佛的真诚，这才起感应道教的作用。我们心要不诚，把释迦牟尼佛这个语言文字都变成虚妄的，这个虚妄的言语，佛法里面常讲的戏论呐，妄言戏论呐，变成这个东西了，它是境界嘛，境随心转，随我的心转，我的心诚，它是真的，这是真谛。我的心是虚妄的，这个经也是虚妄的，所以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句话不简单呐。怎样才能解佛真实义呢？必须自己心地真诚，你展开经本呢，你就见到如来真实义了。自心不没有真诚呢，展开经典的时候看不相信了。所以这种经典，你看许多这世间人，这些学者们，这大学教授翻开，这是神话吧？神话。轻描淡写一句话，这神话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神话小说故事当这个来看这是什么？他的妄心嘛，虚妄分别吧。那这个里头怎么会有味道呢？真诚心，真诚与真诚相应，这个意味无穷那么这个通常我们讲法味表现在我们情绪上叫法喜充满读了听了真欢喜法喜充满了这个就是我们世间人讲肺腑之言那是形容词是不是真诚呢？跟佛家讲的这个真诚差得很远他那是感情的佛法这是理智的必须这样的这个心态才能够感动一切众生这才能度诸有情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为一切众生说法不容易不仅仅是言教身教，还有心教心要具足，这真诚呢，像佛之心一样这样才能够度化有情。才能够 言说正法，啊，他要心正嘛，行正嘛，他所说的法哪有不正的？啊，这个心不正，行不正，言说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跟诸位说也是邪法。现在这个世界，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啊最混乱的一个时代啊，思想混乱，没有标准，没有原则啊，个人想个人的，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后来果报非常非常的可怕啊！现在没有人觉察到这个危险性了，这种危机比这个现在这什么这个公害染污，乃至于比这个原子弹氢弹还可怕。所以佛说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他也讲佛经啊，也讲金刚经啊，也讲楞严经，也讲法华华严，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邪法啊，他心不正啊，所以他看的那个佛经是依他自己的意思去讲的，依他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来讲的。啊，所以正法变成邪法了。啊，心如果要正，真正的给诸位说，邪法都变成正法。啊，这个在我们佛门里面有例子，你看《安思全书》，文昌帝君胤祉文不是佛法，道教的。你看佛门这一些法师大德的一讲解，那道教的经就变成佛教的经了，就变成佛法了。啊，《感应篇》是道教的，不是佛教的。啊，你看《感应篇》汇编那个注解，那是我们佛门一些高僧大德注解的，你去看看，句句是佛法。啊，所以佛门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可惜那个时候，那个基督教的圣经呢，没有翻译出来。如果翻译出来，我们祖师大德看到了，也把它拿来注解一下，讲一讲，全变成佛法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正法、邪法、佛法、世间法，从哪里去区别呢？从我们一念之心呐，啊，一念心正呢，一切法通通是正法，一念心邪，一切法都是邪法。啊，一念觉，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念迷，一切法都是世间法。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修心多重要了。啊，身还在其次。啊，心正。身没有不正的啊，身正呢，心未必正。装模样子，装个规规矩矩的样子，心里在胡思乱想啊。啊，他有企图，有目的呀。啊，心正呢，身决定正。啊，所以这个修行呢，身与意呀，是以意为主。啊，意也清净。身也清净，语也清净，啊， 心清净，境界也清净。所以《维摩经》上说啊，心净则土净啊，啊，土是环境，啊，心清净了，环境就清净了，啊，净土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演说正法了，一定要具足前面的条件，啊，这样说法无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心不清净，心没有真正的觉悟，这个说法里面多多少少有过失，会误了众生。啊，也就是把一切众生呢指路指错了啊。这个后果一定要负责任，你把人家的路走错了啊，人家求生反而堕落，你看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啊？所以说法实在是不容易。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还没有把握说法的时候，唯有一个法不会错的，劝人念阿弥陀佛，这个绝对不会错。那理论呢，能说说一点，不能说也没有关系。哎，你说为什么念佛呢？你念吧，念了一定将来一定有好处嘛。什么好处呢？到时候你就晓得了，这很简单了，是不是？这个决定没有毛病，没毛病。而且你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啊，他念到时候他自然就想到了，啊，这有话说，啊，这样度一切众生呢，只有功德没有过失，啊，在八万四千法的唯此一门有这样的殊胜，啊，其他的不行，其他那个道理也很深。啊，当然净土道理更深啊，但是净土道这个法门你指的是决定不会有偏差，不会有错误。再看底下还有四句，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到这个地方才是一段啊，李老师勾在这个前面，实际上到真的才一段啊。这个一段呢是都是说的说法啊，都是说法。那么这也说正法，下面这个四句啊是正法的解释啊，也就是定法正法的定义，这个标准太高了啊，这在佛法里叫绝对标准啊，最高的标准，无相无为。换一句话说，你着相有为，这就不正了。这个的确，这个标准是真高啊。啊，从这个标准来说。小乘法就不是正法啊，所以佛护持小乘人呢，叫做骄阳百种啊。啊，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在楞严经上列在五十种阴魔里面，是魔啊。那么这就是。用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它，小乘着相，小乘有为啊，小乘还是有福有头 啊，没有到这个境界。这四句的境界在我们中国佛教史里面来看的，像坛经里面六祖大师就到这个境界了，这个四句他完全做到了。像他这样的标准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多啊，找不到几个人。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讲这个演说正法实在是不容易。这个四句要简单跟诸位解释一下。无相，无相不是没有相，无相是讲不着相啊。外面这个相有没有？有。外面相有啊，心里头没有。所以诸位要记住，无相是讲没有心里面的这个分别执着这个相，不是说没有外面的。啊，外面是有的。我们凡夫常讲啊，印象，印象就是有相啊。你看一个人，你有这个人的印象啊。你今天做一桩事情，有做事情的印象，这叫着相啊。佛教给我们立一切相，无相啊，心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有相啊，所以心要像什么呢？要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看镜子照外面的时候，镜子里有没有相？正在照的时候，告诉诸位，镜子里头没有相。如果你是有相，有相应该那个外面相走了，里头应该还留在那里啊。外面相走了，里面镜子没有了，可见的镜子的确是没有相。所以古德教给我们用心如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心呢，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镜子的好处就是不着相啊，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不染着啊。不但物象走的时候它不染，正在照的时候就不染啊。这个叫做物象啊。我们凡夫用心呢，就像照相机一样，照一次落一个底片，照一次又落，那个底片落得一塌糊涂。这叫着相啊。这个着相心当然不清净了嘛，所以无相不着相啊，心是清净的啊。无为，为就是造作啊。我们心里面在想，这是心的造作，这是有为。我们身体在做事情，这身在造作啊。口里在说话，这是口在造作。身口意这三样都在造作。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叫事，他在做事。造完了之后叫一，叫三一，叫戒一。有一后面就有果报啊。如果你无作，给诸说你就没有果报了。不行，你没造业吗？没有造作吗？没有造当然就没有业嘛，没有业当然就没有果报啊。这个无作是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了呢？不是的，什么都不做了也错了，但是那你没有作用。纵然是有体， 体不起作用，这个体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啊，不是最尊最贵的。啊，所以一定有体、有相、有作用。啊，有作用就是说有造作，有造作怎么是无作呢？怎么是无为呢？为而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事情很难懂了啊！这是转转就把我们头脑转迷糊了，转糊涂了。为就是造作啊，造作怎么就是不造作呢？与前面那个有关系，不着相。菩萨布施，布施是行为啊。般若经里面讲要求的三轮体空啊，第一个不执着能布施的我，不执着者无我相，不执着啊。接受我布施的那个人无人相啊，也不执着我布施的这些物品，这三样都不执着。要不要布施？天天要修布施，修布施不要着布施的相。举这一个例子，持戒不要着持戒的相，忍辱不要着忍辱的相，精进不要着清净的相，禅定不要着禅定的相，啊，乃至于般若，一切作为里面都不要着相啊！这就是为而无为呀，无为而无所不为啊！他一切没有执着，这个作为得大自在了。我举一个自在，这是很浅显容易体会的，容易懂的。我们今天工作时间多了会累，要休息一下了啊！为什么会累呢？因为我在工作嘛，我做了这么久了怎么不累呢？自己就累了。如果你这个工作里头是立相了，无我相了啊，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我一天到晚都是工作，做而无足，我没有谁累啊，没有人累吧？啊，所以他就永远不疲不厌，就能做到这个。啊，你就晓得，我们常常疲倦感觉到这里不舒服，那里疼痛，都是做了我啊，我才有嘛。如果要是没有我的话，哪来的什么疼痛啊？哪来的疲倦呢？哪里来的病啊？不但病没有了，死也没有了。有我才有死嘛，没有我谁死啊？死也没有了啊！有我才会老啊，没有我也不老了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为啊，所以这个里面是苦难重重啊。到了无为啊，什么苦都没有了啊，一切苦难都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是与正法相应啊。佛陀是从烦恼上讲的，啊，佛是烦恼的代名词啊，好像绳子捆住一样啊。我们不自在了，所以佛法讲解脱，这个脱就是解脱啊。谁缚着你呢？没有人吧，没有人戏缚你吧。既然没有人戏缚你，还要什么解脱呢？这个意思如果一下回不过来，我们想想 禅宗啊，二祖见初祖大摩祖师的那一段公案，二祖慧可啊，他也是心不安呐、修行多年，心不安。听说这个印度来一个高僧，很了不起，每一天在少林寺面壁，话也不说一句。他去请教他，请他了，替我安心。教我安心的方法，去求他呢，大摩祖师理都不理他，人家在那恭敬呢、礼拜顶礼、他像没见到一样，这个慧可实在是忍不住了，拿着刀把